赶鬼释放第十一期，回顾上一堂课所说的，第一，耶稣不许魔鬼说话；第二，耶稣命令他们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前面我们读过路加福音四章33-36节，讲到耶稣在会堂里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巫灵。总的来说，所有的魔鬼都属于巫灵的范畴，但有一些巫灵是专门行不洁之事的。36节，众人都稀奇，彼此谈论说，这话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巫灵，巫灵就出来了。这里我们看到强调耶稣行使权柄赶鬼。马可福音3:27节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没有人能进壮者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在赶鬼这一类事情以前先捆绑壮汉呢？不，耶稣已经完成，壮汉已经被捆绑了。换句话说，他被打了，你不必要再去对付那个。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说法或想法，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恶魔，你要先捆绑其中最强大的那个恶魔。让我们好好想想，如果你必须先捆绑最强大的恶魔，才能驱除弱小的恶魔，那么你可能没有能力捆绑住较大的恶魔，或者你已经可以驱除弱小的恶魔了。这样说有道理吗？如果你能捆绑强者，那么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赶走弱者了。也许这样说更清楚一些。所以记住，不要纠结，魔鬼喜欢让你纠结于这些做法的细节，这就是这些东西的来源，试图让人们必须这样做，必须通过这个等等。啊，你有没有做到这一步啊？你看，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现在得对付另外一件事情。不，都不用，出去，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你只需要吩咐他出来，你有法定权利让恶魔从任何人身上出来，一切都从权柄这个立场出发。马太福音8:28起，耶稣来到对岸，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有两个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何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这意味着魔鬼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被完全赶出去并遭受折磨。他们在此想说的是，你是不是想在时间到来之前做这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在做违法的事，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控制我们。所以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学者和神学家等不同的人都在争论这个时间，但我们知道的是，有一天我们将不必再与仇敌打交道，但不是现在。这就是我们明白的两件事，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他们，对吗？至于魔鬼甚至知道有那个命定，知道自己到时候会被完全的赶出去，会受尽折磨。我喜欢鬼魔被折磨的想法，而不是他们折磨我们。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站起来折磨一些恶魔。我知道他们很快将会得到他们最终的惩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鬼魔对耶稣的名字充满了恐惧。圣经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被赐予的名胜过一切的名。我们一提到这个名字，恶魔们就会颤抖。但是你提到耶稣的名字，却不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会颤抖，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你必须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或者以这个名字出现在那里，命令他们离开。现在你可以代表这个名字，你不必总是说这个名字。我建议你使用这个名字，对吗？但是你不一定这样做，因为圣经说，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当你在耶稣的名里做每一件事，你赶鬼的时候，你已经在耶稣的名里，你开口闭口奉耶稣的名，没有坏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周围的每一个人， 魔鬼，不管谁都知道你在代表谁，谁在做这件事。我只是说你不一定非得这么说，但是如果说的话，那是很好的。继续马太福音8章30节，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鬼央求耶稣说，你若赶我们，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他对他们说，去吧。为什么？因为人比猪重要。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骤然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死在水中。关于这一点，我听过不同的说法。通常的说法是猪决定跳进湖里，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只是当群魔乱鬼进入猪群，猪群都投海死了。根据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群鬼魔在人里面时，他们使被他们附身的人日日夜夜都在坟墓嚎叫和自残，但是却无法杀死他们。但是当他们进入猪的身体，却能杀死猪，所以这正达到了他们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他们未能杀死那被附之人。萨默博士曾经和我们分享过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任何这样的话。相信我，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不可置信。我想我得仔细听听。他的陈述是，有些强大到不会被魔鬼附身，他们不会服从魔鬼。要被魔鬼附身，你必须服从他，他不能直接跳到你身上。不会说你走过一家酒铺，然后一个酒鬼跳到你身上，让你变成酒鬼。你必须服从，必须参与，你必须拿起酒瓶、杯子，不管是什么，把它放到你自己的嘴边，你参与其中，才能得到那种灵。你看，最神奇的是，商家的广告已经告诉你，啤酒、葡萄酒、烈酒，这个烈酒里面这个翻译 spirits。这个灵，它可以翻译为这个灵，人们还是去买。对我们来说很神奇，就好像香烟盒子上写的吸烟致癌，但是人们无惧，铤而走险，还是会抽。看酒家门口写的很清楚啊，这里有啤酒、红酒、白酒、烈酒，这个烈酒就是灵。当你喝酒喝到什么灵，就不要感到惊讶。我知道他们说的烈酒不是指着灵的意思，但是魔鬼就是这么愚蠢，做的广告就像希特勒一样，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把自己的狼子野心都写在书里，他说这就是我要对犹太人做的事，但当时读者没人相信。你明白吗？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但他真的果然照他写的做了。仇敌就是这么做的，无处不在，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然而人们熟视无睹。那个象征撒旦的雕塑被放在首都，或者是俄亥俄州，或者爱荷华州，或者其他的地方，偶像光天化地的坐镇在州议会大厦里面。人们说，哦，那只是愚蠢，表现得他好像根本不真实，甚至不是真的。魔鬼就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这太不可思议了。然而基督教却被指控我们把我们的宗教强加给人，不可理喻。33节，几千头猪淹死之后，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一切事和鬼附之人的事都报告出来，全城的人都出来要迎见耶稣，既看见了就恳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请看，该城的人不是出来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伟大的人吧，他们并不高兴，因为耶稣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所以他们恳求耶稣离开，离开，离开我们的地区，离开这里，看看你做了什么。他们忽视从前被群鬼所附的，身穿衣服，神志清醒地坐在那里。他们看到的是湖底的钱，他们可能拿着棍子、干草、叉子来，他们可能在路上捡石头叫他滚出去。你必须意识到，如果你要为神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会不受某些人的待见。同样，保罗释放了那个有占卜之灵的女子时，她的主人并不高兴。女仆得了自己，但主人不开心。保罗和希拉最终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做的一切不会令所有人拍着你的背来表扬你。事实上，耶稣甚至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我记得多年来，我都会上网查看是不是有人发布了关于我的坏消息，但是并没有，我没有受到关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我一直在想，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给黑暗国度制造足够的麻烦，让他们开始说我的坏话呢？别着急，没等太久就来了。感谢耶稣，现在我引起了魔鬼的注意。你可以看到人们怎么说，说什么都有，但是谁在乎呢？我一点不在乎。神是我的供应者，他提供我食物并且照顾我，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对我的想法呢？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就是自由，其中蕴含的巨大的自由。如果现在人们所有人都起身离开这里，说我们再也不回来了，那我就可以休息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无论如何，神都会付钱给我，他会照顾我，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尽我的责任，我到哪儿都会去做他让我做的事。如果每个人都在说你的好话，显然你没惹太多麻烦。有趣的是，通常你可以回头看看那些人说的坏话，他们除了抱怨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他们说的大多数话都是在说他们自己。就像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他们指责耶稣的事情正是他们自己在做的事。一切都有迹可循，究其源头还是钱财利益。事情总是这样，想找到真相的话，顺着钱走，找出谁在赚钱，谁没在赚钱。那些不赚钱的人在捞钱，赚钱的人可能根本不在乎。就像我一样，我不在乎。你猜怎么着？神祝福了我。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有十英尺深的水，而我只需要两英尺就能浮起来，我就多了八英尺。只要我的船能浮起来，我就满足了。我不在乎是在三英尺深的水里，还是在一百英尺深的水里，只要我的船能浮起来，我的船永远飘着。只要我是侍奉他，而不是投人所好，神会确保我不会搁浅。你必须意识到，耶洗别和这些其他的灵出来，都是想利用人控制教会。他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开派对，而不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事情。我不在乎这些，我不需要一群人，我一个人开派对，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车上，我在任何地方敬拜神，我享受与神在一起。但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玩得开心，我在这里是为了推进天国，并尽我所能让魔鬼快下地狱，就这么简单。马太福音八章这一段记载对观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记载有什么关系和冲突呢？我们最近编辑了一本书，我想最好的命名应该叫做《耶稣生平的和谐一致》。这是我找到的最好最准确的一本，是在公共领域，所以我们得到了它，正在复制编辑，基本上已经出版了，只是还没有印出来。但我已经提前拿到了几本。这本书结合经文贯穿了耶稣生平的所有内容。如果一个事件都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那么这三本书的经文对照，如果只出现在约翰福音中，那也会被列出来。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通过目录按顺序找到耶稣所做的一切，每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事情，你会从中发现耶稣实际上传道四年而不是三年，你会发现彼得六次不认耶稣而不是三次，所有类似的小事情都被证实了。每件批评者试图挑战的事情，说圣经这里那里有矛盾之处，不，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没有任何遗漏，是一部完整的耶稣传记，描述了他在地上的一生。我们正在制作这部传记，你可以回到过去，都有经文的出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有所长，但是都交织在一起。 并不只是看马太说了什么，马可说了什么，路加说了什么，而是把所有编成一个故事，所有的片段都在其中。很神奇，我有一本原本，我很喜欢这本书，一直在看。我边看边想，啊，这就说得通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们也会发现这个世界。马太八章，加大拉逢迎赶鬼和哥拉森逢迎赶鬼，我们刚刚读到的两起事件，这里的鬼附之人和那里的鬼附之人，以及发生了什么和不同的事情。你会发现在伊利哥有四个瞎子，而不仅仅是两个。耶稣进城的时候有两个被治好了，耶稣出城的时候又治好了两个。这就回答了关于耶稣对一些人说了一些话，却没有对另一些人说的一些问题。圣经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它是有一位神圣的作者写成的，他知道整个故事，他不会犯错。阿们。我提出来是因为我们要读的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五章一节起，他们来到海的对岸，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立即有一个污领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经常以坟茔为住处，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何干？我指着神切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耶稣曾对他说，污灵从这人身上出来。当他说从那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在希腊语当中还有时态、语态和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我不多做解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认识专家，这意味着我可以从他们的那里得到答案。这里当他说出来，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他不停地说，换句话说，他是在说，你这个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从那人身上出来，从那人身上出来，你这不洁的灵从那人身上出来，从那人身上出来。然后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为什么？因为污灵不肯出来。最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群就是军团的意思，因为我们众多。一个军团有多大？现在是众说纷纭。按照罗马军队的标准，一个军团可以有从2000到6000士兵的规模。这就是那个鬼附之人的惨状，那里一共有2000头猪，如果每头猪进去一个恶魔，那至少有2000恶魔，每头猪有3个的话，那就是6000个恶魔。你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加起来是多少，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一定是罗马的恶魔，他们只是用了罗马军团编制的名字。很多人读经都是敷衍了事，而不是仔细研究每一个片段，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而不是我们被教导他说了什么。当我们被教导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被教导的方式去阅读，而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去阅读。你再回去读读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你就会更加清楚了。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众多。他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区域领地的领，他们被撒旦或委托人赋予了权力或任务去守卫那个区域。他们守卫那片区域的最佳方式就是居住在这两个人身上，尤其是这一个。马太福音说有两个人，但说话的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这有点像耶洗别和亚哈，意思是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在旁边。你要读懂每一个字。耶稣问，你名叫什么？是复数还是单数呢？是单数，是个人。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众多。他是一个首领， 管理这个地区一个军团，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领地的执政掌权者。如果你想用这个词的话，他是掌权者，手下有2000多人，从2000到6000不等，这就是他们的部署方式。经文先是说，他就再三的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那地方原文是这个国家，注意从他到他们，到那个时候为止只有一个恶魔在回话，就是军团的首领，对吗？到目前为止和耶稣对话的只有一个。接下来看11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他们就央求耶稣说，刚刚是一个，现在所有的魔鬼都来求耶稣，2000到6000个魔鬼同时在说话，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噪音吗？2000到6000个魔鬼在喊着说，不要把我们送出去，不要把我们送出这个国家，求求你，如果你要动用权柄，请不要把我们送出这个国家。所以现在就像是2000到6000人，他们可能都在大喊大叫，但都是从一个人身上发出来的。想象一下，你觉得这会不会吓到人？我敢肯定灾难性事故都有可能。门徒们一看，这比12个更多，彼得可能马上抽出刀来。圣经继续说，他们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猪群去，我们好进入他们里面。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入海里，约有2000，都淹死在海中。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关于这个人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我听过不同的说法，但圣经没说，所有不过就是猜测。有些人说耶稣有先见之明，提前把衣服预备好了，好吧，那又怎样呢？还有门徒们跟着耶稣长途旅行，可能有多余的衣服，那个人可能在附近有衣服，他原来没穿衣服，但他可能有衣服，我们不知道，什么都有可能。我的意思是，可能是以任何的方式，如果这很重要的话，圣经会记录下来，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人被恶魔附身，疯疯癫癫，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耶稣释放他之后，他坐了下来，穿着衣服，精神正常，这才是最重要的。第15节，众人就来要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的能力，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对人述说，他们就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开始恳求，也就是祷告祈求，祈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恳求他是古英语或詹姆斯王英语，意思是他们求他，请求他离开。他们不是在祈祷，哦天父啊，请让这个人离开吧，他们不是在祷告祈祷，他们是在说祈祷。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信心的祷告时，要意识到信心的祷告并不总是说天父请这样做，天父请允许这样做。信心的祷告是一种信仰的陈述，没有一处地方说过耶稣做了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他说过做过，确实有他如何说话的例子。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发出命令，所以信心的祷告是以信心说出来的祷告，但他是凭着信心说出来命令的话语。你不能求魔鬼离开，而是必须要离开，你必须告诉他们离开，你必须命令他们离开，你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听你的话。而说服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由你赶走其他魔鬼的记录，所以你总得有个开始，你要尽可能快 多赶走一些，这意味着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你要去做并尽快的完成它。再说一遍，你希望它是快速的，你不希望魔鬼说别担心，他要花20个小时才能让魔鬼出来。不，你不想那样，你想让魔鬼说别和他浪费时间了，在你眨眼之间就会被他打倒在地，这才是你想要的。阿们。因为我们侍奉的就是这样的神，他那么伟大，他是如此强大。18到20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和他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并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走了，就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现在注意这一点，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已经成为门徒。记得耶稣在呼唤人来跟从他时，一个人说，好吧，我得先去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稍后再来。耶稣说不，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那现在这个人恳求跟着耶稣走，耶稣说不，你回家去，完全相反。但耶稣打发他回家时，打发他去了10城之地的迪加波利，那是一个有10个城市的地区。他说你去告诉他们神为你做了什么大事，他如何怜悯了你，于是他就去了。你要记住，一个有证据的人永远不会输给一个有论据的人，因为你只要说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是我看到的，这是我处理过的，这是我接触过的，我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教给大家的东西都带着权威的光环，因为我亲手做成，亲眼所见，我有证据。事实上我们很快会给大家看一些视频，显示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话很有底气，我之所以大胆，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做过。你想争论吗？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我知道神在故事里做了什么。在你明白之前，你只是个理论家，只是理论，但是当你开始实践，那你有所经历，现在你是一个实践者，不再是一个理论家。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教授理论，却从来没有实践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实践过的人。耶稣派他回去迪加波利，他开始做见证，这并不能说明他有做门徒训练。曾经有其他门徒去过迪加波利，但这个人是第一个去迪加波利用亲身经历见证所传之道的人。他回去之后讲述了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每个人都知道他，看见他现在自由了，人们看到了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所以那个人在10个城市里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包围时，你们不要回家拿东西，不要试图做这个做那个，要快快的逃离耶路撒冷。大约30到35年之后，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他们拆毁了所有的墙壁，从圣殿里拿走了所有的金子等贵重物品。罗马提图斯的方舟拱门上面的雕像显示，他们把灯台和烛台搬出来的那些场景，甚至还包括抬约柜的情形。为了拿走城墙之间石头之间的黄金，他们用火烧的方式使它融化，这样就成就了耶稣的预言。耶稣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将来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大概在90万到100万犹太人在那次围攻当中丧生，然而没有一个基督徒因此丧生，因为他们遵行了耶稣的警告，他们逃离了城市，去了哪里呢？去了迪加波利。他们在迪加波利很安全，因为那里有门徒照顾他们。这些门徒是耶稣35年之前被耶稣释放的原来鬼附之人见证的结果，这就是历史。 你可以回去查看约瑟夫关于犹太人这段时间的历史著作。现在来看恶魔与国家。箴言29:2，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我甚至不需要再读一遍，你们已经经历过了。提摩太前书2:1起，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宁的生活。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一个国家可以献给撒旦和其他魔鬼的灵，就像一个国家可以献给神一样。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乌干达一度被绝对是魔鬼附身的伊迪阿敏献给了撒旦，海地也曾经一度被献给撒旦，这太令人吃惊了。看看这两个国家从那个时候起所经历的所有的麻烦，有很多基督徒试图来帮助海地，他们做了一些好事，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基督徒在那里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是让人们转向神，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够重新或者不再献身于撒旦，而是献身于神，如此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发展壮大。我不是说大家没有尝试过，不是说一事无成，请理解，我只是说当事情做得正确时就会有所不同。孩子可以被献给撒旦和邪灵，就像他们可以被献给神一样。前几天我告诉一位女士，她说要在周日来教堂访问，我说那就星期天来吧，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全面体验一下基督徒的生活。她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除了会有很好的教导，我们会医病赶鬼，为人施水洗礼，好会吃圣餐，还会有婴儿献礼。我的意思是几乎基督教所有的行动你都会在我们的周日聚会当中来经历到。你们有多少人会在这里度过周日呢？很好，我们会很开心，有人将从外地赶来，想让我们为他们的孩子献礼，有人又要接受敬礼等等，所以你会在周日看到基督教的全部内容。我希望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把自己献给撒旦和邪灵，当领导人把自己献给撒旦时，撒旦的咒诅就会降临到他领导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上，因为他是首领。这就是亚当原则，当亚当向撒旦屈膝时，撒旦就接管了他，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不是你声称谁是你的主之仆人，你服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明白这一点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那时他会向那些人宣告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听着，神和魔鬼都不会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在乎的是你的行为举止。非基督徒将遭遇更大的破坏和磨难，信徒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与经济规律时代要大得多。换句话说，由于某种情况，在一个人们背离神的地方，那是他们的生意不会兴旺，而你因为与神同行却会凡事兴盛。你可以在那里买下生意，它会兴旺，因为它属于你，你的脚踏之处都会受到祝福。你明白这一点吗？我不是在试图给你商业的建议，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原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权柄和你的身份。我们被告知要踩在蛇和蝎子身上。当鬼魔掌管一个地区，他们是通过人来统治，他们无法自己做事情，没有一个载体来做事，这就是他们想要占有人的原因，这样他们就能借着附着在一个身体上来做事情。所以每当你去到一个遭受鬼魔掌管的地区，首先是因为那里的人或他们之前的人做了把邪灵带到那里的事情，之后人会说，哎，等等，你说的是世代相传的咒诅， 我说的是那些不知道如何走在神祝福当中的人，他们一直在做他们父母、他们前辈以前所做过的事情。你可以从以西结书18章当中读到这一点。我们在属天医治研讨会上分享过，如果人们继承他们的前辈、父母或其他人的做法，那就不是世代相传的咒诅，而是世代相传的悖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不服从的行为都会带来报应，这就是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收法则是有效的，这不是神在惩罚你，是你从播种当中收获的果实。你可能会想，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播种啊。但你的父母可能做过，现在明白了，这不是世代相传的咒诅，你的父母做过之事结下的后果，你也学会了照葫芦画瓢。如果你做了和他们一样的事情，那你就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后果。但这并不是咒诅，神并没有说我咒诅你。你明白这一点，但你仍然可能继续去做他们做过的事情，因此得不到神的祝福。当你知道神的祝福，你就应该去过与之相配的生活，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始得到神的祝福。信徒们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得到祝福，那么他们可能会陷入比看起来要多得多的挣扎当中。如果他们认为经济不景气，或者自己处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地区，而你相信这影响到你了，那么你就会和不义的人一起受苦。我不是说每个受苦的人都是不义的，我是说如果你受不义之苦，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权柄和能力，你不知道自己是蒙福的。在一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虚假宗教，也会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极大的苦难，因为人们容忍他，顺从他。如果你想过公义的生活，你可以过公义的生活，但是你会遇到阻力。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过。记得我跟你说过两个城市的故事吗？很多年前，一个城市叫好，另一个城市不好。好的那个城市没有夜总会，坏的那个城市有一大堆不同类型的夜总会。我和我朋友去了当时最主要的夜总会，我们觉得很有趣，因为周五周六晚上他们在门外排着队，队伍能够排到700-800英尺长。我和我的朋友拿着几瓶油走过去，走到最前面，每个人都看着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想插队。我们不是去插队，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走到最前面，门是关着的，还没有开门。我们走到大门前面，把油拿出来，奉耶稣的名，用油在大门上画了一个大十字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是这么做了。我猜我们认为这么做可以把权柄立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做了，用油在门上做了记号，然后我们转过身对排队的人说，以耶稣的名义说，这个地方将要关闭。我们转过身告诉人们，今晚最好玩得开心点，因为这个地方要关门了。他们看着我们一脸不屑，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大概在那个之后2周左右，俱乐部倒闭了，老板把它关了，空了很久，然后另外一个人买下它，试图做一个不同类型的俱乐部，但是开不下去，转手几次，很长一段时间都开不成。不知道那里现在怎么样了，因为我不住在那里了。我早负责的那另外一个城市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如果你们谁想要多管一个城市，就跑到那里去接管吧，因为那里总会有一些虔诚的信徒。对不起，扯远了，但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我们做到了。当时还发生过几起青少年的自杀事件，很短时间之内大概有8到10起。于是我们带着孩子们开着一辆旧的面包车去那里，载着4块大石头放在75号和82号公路的交界处，命令自杀的灵离开，不许再进入这个县城。这里任何自杀的灵，我们把你们都砍出去，你们不能再进来。结果自杀事件瞬间停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县再没有年轻人自杀。我不知道多久，但我知道是很久。 所以无论你下达什么命令，你的全能是真实的。跟这些石头和油有关系吗？不，那只是一个接触点，和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这和我们设定的界限有关。我们决定我们对这座城市拥有全能，我们宣布它将如何发展，然后它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我们的第一个以教会为基础的圣经学校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也是我在做属天医治训练的时候崴过脚的地方。还是同一个地方，我们所有人在一家书店聚会，我们租了那家书店，书店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橱窗，当时外面正刮着龙卷风，人们不停地说要做这个做那个，龙卷风就要来了。我们能看到远处西边的龙卷风正在向城市移动，我们一直在讨论权柄，于是我决定让龙卷风消散。我站起来说，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伸出来跟着我念，我们命令它消散，不准给我们造成任何的破坏。然后我们就看着那股龙卷风在我们所在的镇子消散，有一点风，但是没有给当地造成任何的破坏。然而当它转到我们镇子后面时，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再次形成龙卷风，袭击了其他几个地区，没有造成真正的破坏。于是我们学到功课，我们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就是命令龙卷风风骨风流。还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在那里举行会议，他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去达拉斯，回去只有唯一的75号公路。这个是我们在气象雷达系统的播报当中看到有一股龙卷风正好沿着75号公路肆虐。我们在家里的电视上看着画面，于是我指挥大家聚在我们的前院，我们命令这股龙卷风风骨风流，离开75号公路。再说一遍，我们还在努力学习这些东西。我朋友说，我得回家了，除了75号公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说上路吧，我们在这里坐镇指挥。结果他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是最奇怪的事情，这股风现在不在公路上，而是在公路的两边，它就从中间穿过去，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我们在雷达地图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这股强的龙卷风先是风骨落在公路两旁，最后消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真的认为神会为一个人这么做吗？是的，他会为一个人这么做。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说过，如果你对神有信，他就会越过万人来到你身边。最后一句，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因着人民或者领导人的虚假宗教和信仰迷信习俗而陷入贫困。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分享。阿们。